有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方法吗？永利听说有一种新型病毒使许多人生病，而且似乎还导致了大量的死亡。他认识的人里暂时还没有得这种病，但朋友、家人和邻居们都在谈论这个问题。许多参与讨论的人非常害怕这种感染，病毒传染的速度非常快。可是似乎没有人对这个病毒有足够的了解。他在电视上、邮件里、网站上看到很多关于这个病毒的话题。不久，他听说他的一个朋友感染了这种病毒，而且很快就病逝了。永利感到非常难过，他的妻子和儿子也很难过，因为这个人的儿子是永利儿子的好朋友。这个朋友好像前一个星期还没事，可是一周后就去世了。怎么会是这样呢？难道没有针对这种新型病毒的治疗方法吗？永利、他的家人和朋友们开始对这种崭新而且未知的病毒感到异常恐惧。永利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想到他的一位医生朋友，这位医生朋友是他的邻居，他应该会对这个病毒有所了解。永利不知道这位医生朋友的联系方式，他们住得不远，于是永利决定走去朋友家。恰逢周六，永利不知道他的医生朋友有没有上班，但他实在是太担心了。他连招呼都没打，就直接登门拜访了。当他敲朋友家门的时候，他的医生朋友打开了门。永利为没有事先通知就登门而感到有些尴尬。他告诉他的医生朋友，因为他实在是太担心这种新型病毒了，他想获得一些关于这种新型感染的信息。永利的医生朋友很高兴见到永利，他已经帮助不少人解答了关于这种新型病毒感染的问题。他告诉永利，在他工作的医院里，有很多患者都感染了这种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病毒。永利想知道有没有方法可以治愈那些感染了病毒的人？难道没有抗生素可以治疗这种病毒感染吗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永利的另一位邻居朋友给他打电话，说他已经病了一个星期了，发烧、发冷、咳嗽、呼吸急促，感觉很糟糕。永利把他的情况转告了医生朋友。医生建议他的邻居立即去医院就诊，他会到医院和他碰面。永利也想陪他一起去。医生朋友说，虽然有一定风险，但是应该问题不大，因为永利是一个人住，他的孩子已经长大结婚，住在另一个城市，他的妻子去年死于癌症。永利和他的医生朋友在医院门口见到了朋友，朋友看上去很糟糕，呼吸急促，他们带他进入了医院急诊室。然后去拍胸部 X 光，并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。检查结果显示，他的朋友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得了肺炎，而且他的血氧含量很低。永利的医生朋友说，这位朋友的病情比较严重。永利问医生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，有没有什么抗生素可以抑制感染，使病情好转。永利的医生朋友告诉他，现在还没有一种已知的药物可以对这个病毒起作用。他说，全世界都在寻找治疗这种感染的药物，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。永利的医生朋友说，首先需要做临床试验，确定药物的安全性，以及它们是否确实起作用。有些药物似乎在某些患者身上起作用，但这也可能只是一个偶然现象，比如病人的情况本身已经在转好，身体的改善并不是药物的作用。问题在于，有些药物不仅没能治疗，反而增加成本，而且对患者产生副作用。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进行临床试验。这些试验需要一定的时间，有时几个月，有时需要几年的时间。其次，医疗，是告诉我们，找到药物治疗方案并没有那么快。例如，经过很多年才找到管理艾滋病毒的方法，但也只是将艾滋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进行管理治疗，而非治愈。花了25年多的时间才治愈丙肝病毒，就是慢性丙型肝炎病毒感染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。永利告诉他的医生朋友，听到这些，他现在感到更加害怕了。医生朋友告诉永利，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，除了可以使用药物治疗外，还可以进行静脉输液、输氧，甚至使用呼吸机。这些治疗可以帮助人们度过最难熬的时期，尤其对像这位朋友一样的重症患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。 因为有许多人的情况会逐渐转好，他们自身的防御能力可以抵御冠状病毒的感染。永利之前对这些一无所知，他越发地感激医生和医院所做的一切。永利的医生朋友接着说，有些药物可能会起作用，但需要一定时间才能确定。目前还有另一个试验正在研究当中，就是提取新冠病毒康复者的血清，血清里很可能含有新冠病毒的抗体。医生们采集血清，并把血清注射到像他们的朋友那样的患者体内。然而，没有人知道这种治疗方法的利弊，毕竟这只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实验，它的效果还有待考察。永利觉得这种治疗方法与一般的药物治疗不同，但他的医生朋友说，这种方法并非全新的尝试。长期以来，医学人员采集血清，提炼后改给人群注射，以保护他们免受乙型肝炎和其他疾病的感染，所以这已经不是什么全新的疗法了。可是永利仍然非常害怕，因为所有这些治疗方法似乎都还有很多未知性。他们询问了朋友的情况，朋友的血氧含量很低，他被带往医院的新冠病毒治疗区。永利和医生朋友不能进入治疗区，只有病人和那些照顾病人的医生被允许进入。永利问他的医生朋友，他是否也会害怕？医生朋友说，他的确为目前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而感到担心，但他并不害怕。永利问他为什么不害怕？医生说，他是耶稣基督的信徒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，传播使他更深地理解了圣经中的一节经文，这也启发他思考当前的情况。这节经文说，因杀他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永利说，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没有任何意义，甚至是无稽之谈。这句话是谁写的？是某个古代哲学家吗？医生朋友回答说，这是2700多年前由一位来自古代以色列、名叫以赛亚的先知写的，指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。永利告诉他的医生朋友，他对古代以色列、以赛亚、耶稣基督或者，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一无所知。永利的医生朋友说，耶稣基督是创造和维系这个世界的主，可是我们的世界充满问题，千疮百孔，就像现在新冠病毒肆虐，导致了巨大的破坏和大量的死亡。他的医生朋友接着说，新型冠状病毒的唯一治疗方法是耶稣的宝血，也就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淌的鲜血。医生朋友说，耶稣之所以需要流血，是因为人类对神的叛逆，把罪带入了这个世界。永利觉得这一切很难理解，但他也赞同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充满问题的世界，充满着仇恨、伤害和痛苦，甚至还有像新型冠状病毒这样的疾病。不过他还是不明白耶稣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。永利的医生朋友说，人类悖逆神的惩罚或后果乃是死亡，不仅是肉体死亡，肉体死亡只是死亡的一部分，而且也创造了无罪世界的仁爱的神永远分离。人类的罪导致了这个美好世界的消亡，耶稣基督的死解决了罪所造成的恶果。医生朋友继续解释耶稣基督洒在十字架上的血如何解决罪的问题。耶稣的宝血在两个层面上解决了罪所带来的问题。首先是解决人与神的精神分离，给予人类永生。另外，有一天他让所有信耶稣的人在新天新地里拥有复活的、不会腐烂的身体。这对永利来说简直太奇妙了。永利认为这个世界的确有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，尽管他还不相信神，但他隐隐觉得这很可能就是对永恒的解答。永利也曾想过永恒。况且拥有全新的、永不衰败的身体该多么好啊！永利问他的医生朋友，如何才能实现这一切，也就是如何才能认识神并拥有完美的复活的身体？医生朋友回答说，正如圣经所讲的，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。这是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预言。耶稣的死背负了那些相信他的人们的罪，并把他们的罪带走，这样人与神的关系才能得到恢复。 第二个层面的医治将会在耶稣第二次来到时发生。当耶稣再次回来，永利的朋友、医生朋友说，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一次了。眨眼之间，相信耶稣的人就会像耶稣一样，立刻得到一个新的、永远不会腐烂的身体。永利想得到这个新的救赎，这使他急着耶稣基督与神恢复关系，并和天国和神一起拥有永生。他问医生朋友如何与耶稣基督建立这种新关系呢？永利的医生朋友说，拥有这种新的关系要靠相信，而不是靠我们能做的任何事情。他的医生朋友请永利跟他一起重复这个祷告：亲爱的耶稣，感谢你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从起初到现在，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，您都是这个世界的主。我相信您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被埋葬3天，然后复活，现在已经升天与神同在，将来会回来，带着属你的人回到天国，并拥有永恒的身体。Amen。永利很高兴能在有生之年接受真理，尽管好的医疗手段于人有益，但他既不会建立人与耶稣的新关系，也不会在未来给人一个与耶稣同在的完美的新身体。永利兴奋无比，因为通过耶稣基督获得的与神的新的关系永远不会结束。就在这时，一位护士告诉永利和他的医生朋友，这位朋友的病况已经有所改善，通过辅助治疗，他的血氧含量已经恢复正常。大家都为他感到欣慰，更开心的是，他们最终的盼望在于耶稣基督，以及他在十字架上为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，并且耶稣已将永生赐给永利和他的医生朋友了。